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漂亮的眼睛突然出现异常。
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会追着看。后来呢，就不知道追着看了，而且眼睛里面有一层雾蒙蒙的白的东西。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决定勇敢一拼。
我就咬紧牙关，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在北京站稳。
学习期间，他第一次听到福音，很是新鲜。
他分享的又很神奇，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频繁接触基督徒，他被从神而来的爱打动了。
觉得这些人不值得我去爱，因为他不可爱。但是呢，这位姐姐的爱呢，她不单爱那可爱的人，她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她刚开始创业，就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房东。
我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找房，叫我们搬走。她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
经历磨难，她看见了神的信实和慈爱。
她知道我们的未来要发生什么，所以说她把我们从狭窄之地、黑暗之地带到了宽阔光明之地。
本期分享春生弟兄走向黎明，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有请到的是经常带敬拜的春生弟兄。每次听他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确确实实把对主的爱唱出来了。无疑，春生弟兄是非常爱主的。可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人给他传福音，他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传得多了，还有点反感呢。可是他现在却成了一个甘心乐意侍奉神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走向黎明》上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春生，现在在北京工作，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为神做奇妙的见证。
欢迎春生弟兄哈。春生弟兄是不是刚下班啊？
也不是，回来又忙了一会儿，才忙完。
回来又忙了一会儿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别的地方工作吗？
对，在一家医院工作，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会儿按摩。
家里面还有一个按摩店。
对对对。
那你离得远吗？医院？
离得不太远吧，坐车就20来分钟。
都是自己一个人坐车上下班吗？
对，都是一个人坐车上下班。
那可以吗？你现在的视力可以吗？
我现在的视力的话，感谢主，还有还有一个右眼，视力走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右眼的视力还可以走路，不需要拿盲杖吗？
过马路的时候需要用一下，就当一个标记嘛。
啊、明白，让别人注意到你、嗯、哈。那能跟我们讲一讲，是现在这个事例真的是让好多人都很羡慕哈，可以独立的自由的出行，啊，这真的是上帝的保守。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你这个事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
我这个视力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从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天一直在哭，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嗯、然后一哭就几乎要晕过去的那种、
哦、
那种感觉、
嗯、
对，后来家里人呢就很着急、
嗯、
然后我奶奶就，当时我们有一个邻居他是赤脚医生、
嗯、
然后我奶奶就把他请来就是给我看病，
嗯，
当时他诊断完了之后呢，开了一副中草药，
嗯，
然后喝完这个中草药之后，我的眼睛就开始，我父母就发现我的反应和以前不一样，后来发现眼睛里面长了一层雾蒙蒙的白雾，
哦哦，
嗯，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这个眼睛出现了问题了。
是跟那个草药有关系吗？
据说那个草药里面是有虫子，
哦、
应该是跟那个草药有关，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就从吃完这个草药以后，嗯、然后他就出现了这样的
问题。
问题、对，
那爸爸妈妈发现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变化呢？
就是以前我的眼睛是，他们用他们的话说呢，就是水汪汪的大眼睛。
嗯嗯。
然后而且呢，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会、嗯。追着看
嗯，
对，后来呢就不知道追着看了，而且我眼睛里面有一层雾蒙蒙的白的东西、
嗯、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这个白内障，必须要手术治疗、嗯、
可是那个时候你才几个月大呀？
对，头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是一周的时候、
嗯、
大概是
嗯，
然后做了第一次的手术、
嗯嗯、
但是这个第一次手术呢是失败的，
失败了，
是以失败告终了、
嗯、
后来呢说还可以做第二次手术，当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这个本来也经济状况很不好嘛，对、
嗯、
然后就已经没有钱，所以说在做第二次手术之前呢父母就东凑西借，后来我父亲又自学了木工、
嗯、
然后去赚钱，做木工赚钱、
嗯嗯、
然后帮我凑够了做第二次手术的钱。
嗯，当时是需要花多少钱呀？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2000块，后来他们说。
你是那个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八几年吗？
对，我是86年生的，应该就是我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应该是88年的样子，因为那时候有我弟弟了、
哦、
应该是88年的样子。
可是对，在88年的时候2000块钱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呢、啊、
对，2000块那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
对，那爸爸好不容易把这2000块钱凑齐了、嗯、满怀着希望抱着你去做第二次手术，那结果呢？
第二次手术做完之后呢，还是失败了。而且呢，
嗯、
以前我的左眼是有一些视力、
嗯，
但是后来做完第二次手术之后呢，我的左眼的视力就完全消失了，
到现在也没有恢复。
到现在，对，到现在左眼也是没有视力。
哦，现在还就是右眼有残余的一点点视力哈。
对，右眼还是有一点视力。
那其实还算是保住了一只眼睛，
上帝的恩典。
是的，是的，足可以支撑你来正常的生活哈。嗯，真的很感恩。
对对对。
那么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眼睛不好，在你的童年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让你很难忘？
那时候，别的孩子都去上学，但是因为我们那里没有特殊教育学校，所以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正常的上学。
嗯。
然后我只能在家里面玩儿。
哦，
在家里面和奶奶一起玩，然后电视，
和奶奶玩。
对，和奶奶一起。
嗯，
每天除了玩以外呢就看电视
啊、
然后在电视上听唱歌啊什么的、
嗯、
我的亲戚家的孩子、嗯、有的时候像我姨家的孩子、
嗯、
他我记得那时候他会觉得好像跟我一起在外面玩好像挺丢他的面子一样、
啊、
然后就不愿意带我一起玩、
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 我倒是没有自卑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气。从小的时候父母就没有把我当盲人，当一个盲人来看，所以呢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哪里不一样。如果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话，有可能我就不会觉得他可气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不跟我一块玩。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气。
是。那后来你是怎么样能够走出家乡，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因为眼睛不好的话肯定父母非常的担心，也不允许你出远门哈，因为不放心嘛。那么你是怎么走出来的？现在还能在北京来工作？
像我父母，包括我后来我父亲40岁的那年，我自己也为我自己的未来而担忧而发愁担忧的时候，然后我在有一个表姐给我们家打来了电话，她说这个有一家盲人按摩学校
哦，
那在河北省邢台市。当时邢台市呢离我们家离承德很远，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这个他说在那里有一个学校，然后可以免费教按摩，然后学习3年。那一年我还小，才17岁。当然我自己觉得是不小了，但是家长他们父母他们觉得
还
很小。对，然后尤其是视力不好，他们又不放心我离家那么远，又没法照顾我。所以说
就没同意。
他们对第一次的话第一次的时候就没有同意。过了几年，我20岁那年，然后我表姐再次打过来电话说这个这家盲校搬到北京来了。后来呢这个我也一再的坚持，然后我爸他们也就同意送我来这个盲校读书。
那第一次走到大城市哈，从一个小农村一下子来到了都市，来到了首都。哎呀，这种新鲜的感觉你还记得吗？
第一天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从家里一大早坐长途大巴，走了6个多小时，一天吧，差不多。当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北京的这个街上很多的就是车水马龙。然后就很热闹，
那么多车哈。
对，然后我又回头想一想父母这些年为我所操的那么多的心，印象很深刻。当我坐在大巴上的时候，大巴上放了一首歌叫母亲，就是阎维文的那一首母亲。当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挺难受的，对，挺伤感的。然后我又看到北京这个街上很多的就是车水马龙，然后我又回头想一想父母这些年为我所操的那么多的心。当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咬紧牙关，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在北京站稳。
幸福带给万里。 进入生活的新天地。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感谢神哈，你真的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站稳脚跟了哈，很感恩。那看来那个时候学习的时候也很顺利。
嗯，到学校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学三个月的盲文。
嗯，
在学盲文的过程当中呢，
好学吗？
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我而言，这个因为我以前第一没有这个文化课的基础，
是，
所以说拼音我都不会，我是从小孩学的那种拼音，
嗯，
啊喔喔
开始，
啊，声母韵母开始学起
啊，
然后又学习这个写，
嗯，
又学习摸，
嗯，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是，后来会写了，但是摸不出来。
哦，
嗯，
手感是需要练的。
嗯，对，手感是需要练，而且我接触东西很慢，别人都能摸出来。我就还是摸不出来，还是摸得很慢嘛。嗯，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还挺大的。嗯，
对，
嗯，那是怎么克服的呢？
克服的就是我记得是第一年那年暑假，
嗯，
暑假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在练习新闻联播，也抄，然后能抄多少抄多少的写。
哦，
然后抄完了自己再去摸。
嗯，
后来我弟弟他们放暑假也帮我读一些什么文章之类的。
文章，嗯，你也跟着抄下来是吧？
对，我也跟着抄下，
嗯，
然后再摸读。
嗯，
等来考试之后，盲文结业考试的时候，
嗯，
我就考了全班第二名。
哇，真的，看来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哈。
学盲文那时候在放暑假之前，
嗯，
我就还是摸不出来。
嗯，
后来我就在想，这个摸不出来盲文，没办法去看看盲文书，没办法看盲文书，就没有办法学习中医的这些理论课程。
对，
所以我就想，这样下去的话，都学不会，那不是家长白花钱，父母白花钱了。
对，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就不，想退学。
嗯，
后来我和一个同学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和他说了这个事情。就被我的老师听见了。当时我的老师非常好，
嗯，
他说你要是遇到困难就往后退，那有一天你退到悬崖边上，那你再往哪退呢？你就没有地方可退了。当我听了他这句话，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原来一心想有出路，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出路，我又想回去，如果我回去了之后，那我又像以前一样了，所以
是是，
嗯
嗯，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再有退学的想法，
不往悬崖那儿去了哈，
对对对，
往前走就好了。
对，后来他教我们的，像西医的这个解剖啊、生理病理等等吧，嗯，这些课程他教的也非常好。
嗯，你是不是学的也很好？
嗯，我学的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些理论课还是不行，因为没有基础。
嗯嗯，
没有基础，没有上过学，像有一些东西人家讲什么叫细胞什么的，这些都得
没听过，
需要一点一点的对理解。
嗯，是，
所以后来呢慢慢的就是自己找方法，老师也在教一些方法。
嗯，
然后逐渐的
总结哈，
对，
嗯，
逐渐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好起来了，
就跟上了哈。所以呢，其实这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哈，决定着我们前方的道路该怎么走哈。
我们学校很多的同学都去了河北邢台，因为那里有我们老师自己开的按摩院。
哦，嗯，
然后让他们在那儿实习，在那儿实习的时候条件也不好，而且不给工资还不说，还要自己吃自己，还要自己，
还要
找房子住，
哦，
还要自己花钱。
哦，
对，
嗯，
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去河北邢台实习。
嗯，
那后来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在校长面前就给我美言，
嗯，
就说我呢，学习也好，
嗯，人品也好，
也不闹事儿。
对，
后来，对我们校长就说，那就留到我身边吧，因为那时候他在北京也有按摩医院。
嗯嗯嗯。
后来就把我留到了北京实习。当时留到北京实习的只有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只有我们四个人。
哦，那算是非常的幸运了哈。
对，所以现在想一想呢，这个事情是神的作为，因为我若不留到北京去邢台的话，我根本就
没有机会。
对，就没有，就还是不信神可能。
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你快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因着你能够留在北京，你就信神了呢？
我认识主耶稣的过程，其实还是从我上盲校啊来说起。
嗯，
那我是2006年的3月16号到的盲校，然后在2006年的夏天的时候，我就见到了从美国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雷会长，
就是我们盲扶会的会长。
对，他来到北京，来到中国，想帮助中国的盲人。
嗯，
首先就联系到我们校长，就来到我们学校。来到之后，他就给我们讲了他的失明的经历，还有他创业的经历，还有信神的经历，包括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和那些恩典带领。
嗯。
从那时开始，我听到了第一次听到了福音。那时候虽然听到了这个，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信。
嗯，
我听到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分享的又很神奇，又不可思议。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呢，这个，雷先生也委托一个教会。委托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那个陈牧师来到我们学校，经常来看望我们，然后来给我们讲一些这关于福音的事情。教我们唱赞美诗歌。后来我就喜欢陈牧师他们教我们唱的一首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我被这首诗歌当中的优美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了，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没有信。一直到2008年，我结束了在学校的学习，进入了实习的阶段。然后在这时候呢，也是那个教会的一位姐姐，她来给我们传福音。当我看到这个姐姐的这种爱心的话，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去学校那些弟兄姊妹，包括陈牧师他们的这种爱，他跟世上的人的这种爱是不一样的，超过了这个一般常人的爱。所以当我想到这儿以后，我就觉得这种爱是真正的爱，是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血气所能做到的。是上帝的爱。所以我就被这位姐姐她的这种爱心打动了。然后我才开始决定信靠主，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人，他当然我过去也受到过其他人的帮助，比如说在外面走路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但是他这个凭自己所行出来的爱，那种爱心是可能是短暂的。那种爱心是短暂的。但是基督徒的爱它是恒久的爱，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它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行出来的爱。那而且这种爱它是从神来的，会让我们感觉到心里面非常的温暖。非基督徒的这种爱，他可能爱一阵子就累了。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位姐姐的爱呢，他不单爱那可爱的人，他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他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一个按摩店里面，他就是他这个有七八个人呢，他的性格都不一样，他的想法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有些人是可爱的，有些人是不可爱的，而且是故意给他找麻烦，故意去出一些难题去刁难他。
是。
那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生气。如果要是非基督徒呢， 他肯定就会生气
了，
因为我来这里给你们讲福音，我什么也不为，
对，
我是因为神的爱来给你们讲这个福音，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刁难我呢？要是一个常人的想法，他就肯定就爱不下去了，
是的，
就会爱得很累，就觉得这些人不值得我去爱，因为他不可爱，
是的，是的。
但是呢，基督徒的爱他是恒久忍耐的爱，他是他是会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无条件的，
对，
没有
条件
的。
嗯，这就是被我被他打这个爱打动的这个。后来我又想一想其他的，以前的那些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在他们身上也都有哈，对的。只是那个时候没信，是因为时候没有到哈。
对对对。
所以你在这个姐姐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哈。无条件的爱，而且是恒久忍耐的爱，所以你就被彻底打动了哈，你就愿意相信主耶稣。
因为我知道，从他身上就能看出，主耶稣就是这样，他的爱就是不离不弃的，他的爱就是恒久忍耐的。
阿门。
而且你不可爱，他依然爱你。
阿门。
你不信他，你即使不信他，他也依然爱你。
是你的救恩。改变了我的人生，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进入了永生的门。是你的爱回转了我的生命，离开了死荫的幽谷，进入了奇妙的光明。搀扶我到如今，使我不知羞愧，一心仰望你。你总是不离不弃，赐予我今生和命，用手牵引着我，时刻与你同行。
谢谢全境姊妹还有嘉宾，下个礼拜天有下半部分，欢迎你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
是你的爱回转了我的生命，离开了死荫的幽谷，进入了奇妙的光。你总是不离不弃，搀扶我到如今，使我不知羞愧，一心仰望你。你总是不离不弃，赐予我今生和命，用手牵引着我，时刻与你同行。我。